谢谢 Brian 弟兄所带领的诗歌，唱得非常喜乐，让我们真的是在诗歌中我们就已经得着神要我们领受的。那今天很高兴跟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分享，我所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生命的建造。那这个生命的建造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其实我在 Joy 我的女儿哈很小的时候跟她讲过很多次，然后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做父母亲的一定跟你的孩子讲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1843年收集在英国的一本幼儿的故事书里头。那这个编辑的人是的名字叫做 James Orcus Harlesville Phillips， OK， 很长很长的一个名字。然后后来又有人把它收集，然后稍微改编了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Joseph Jacob， 所以这些人的名字都跟圣经有关系。那有没有人知道我现在要讲什么故事？这个故事是三只小猪猪还有大野狼的故事。我想父母亲有跟孩子讲过的举手。 OK 那我想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讲到猪妈妈把三个孩子叫来说，你们长大了可以出去自己讨生活，可以自己建造自己的家庭。那这个三只小猪出去以后，老大先用什么？先用稻草啊，就很快很快的就盖了一个房子，他就在里头很舒服的想要休息，结果大野狼就来了哈。那这个故事你跟小孩子讲的时候，很多的动作，很多的声音哈，大野狼就一吹，把这个房子就吹倒了。那大野狼就把这只猪就吃掉了哈。第二只小猪猪用什么来建造房子 ？Stick。OK， 用木棍 ，OK， 很快的，很快，采木材哈，很快的又盖了一栋房子。同样的，大野狼又来敲门了，他不开门，他又这样，就把房子又吹倒了，然后又把这只猪啊就吃掉了哈。第三只老三，我们都说这个是我们父母亲讲到这故事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说要学习这个老三哈。听到这个老三就要好好学习，因为他用什么？用砖头盖了一个房子。砖头盖了房子以后，大野狼来敲门，他也不应门，跟他吹的话，这个房子也吹不倒。最后大野狼从哪里？也从烟囱下来。那这个第三只小猪猪非常聪明，他就煮了一锅热水在那个地方，等着大野狼下来哈。大野狼一下来就煮熟了，刚好可以吃哈。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后来有别的不同的版本，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个太血腥了哈，又猪又被吃掉，然后大野狼最后还被小猪吃掉。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 Disney 的卡通哈， Disney 的卡通都是把它这个把它改编，然后变得很温馨哈。所以这个是改编后的结果，是第一只小猪猪房子倒了以后他就跑了，跑到第二只小猪猪家，然后第二只小猪猪的房子倒以后，三只小猪猪全部都在待在一个同一个房子里头。那最后那个大野狼的话，就是屁股被热水烫到了以后砰就跑走了，故事就结束了，故事结束了。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做父母亲的都小时候我们会跟孩子们讲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好的教导，教导我们在生命中，在人生当中要怎么样好好的做得扎实，而不是 take shortcut 哈。那我想今天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跟这个有点类似，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些编辑者的这些名字哈， James Phillips JacobJoseph， 我想这些人可能是基督徒哈，这些人可能都是基督徒哈。那他们也许收集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要想到基督讲的这个故事。 其实基督讲的故事比这个故事更深，有深层的意义。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来神的面前来等候，来领受神的教导，让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有三只小猪猪的故事。我们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用这样的故事来教导他们，是吧？但是你在圣经里面用这个两个根基、两个房子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更深层的生命的建造、生命的意义。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来领受神自己的教导，也在今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是知道神的心意，了解神你自己用心良苦。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所以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在马太福音里头，那路加福音其实也有记载类似的一个比喻哈。那我来念一下哈，路加福音其实这个记载是在第六章四十六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话就去行，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立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那我想在路加福音的这一段里头，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这个之前的话，其实有很多人在前面的讲到说，有很多人来到耶稣这边来听他讲道，有哪些人呢？有从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如果大家对圣地的地理明白的话，是在北西北靠海岸的地方。有一些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看耶稣能够做什么事情，行什么异能。所以这些人其实要走多少的路啊？要走好几天的路。 OK， 那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听到有什么某个大讲员来到湾区的话，我们或许会开个一两个小时，我不晓得会不会好开一两个小时去听哈。那如果是像我们这种长老来讲到的话，也许就再考虑一下吧。那我觉得当时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心。当然有些人是因为主耶稣的医治的大能，有些人是因为主耶稣能够赶鬼的大能慕名而来，还有一群人是什么？是法利赛人，他们是要来挑毛病。可以想象的，主耶稣曾经有五千人的神迹喂饱他们，那我想这一次也是一样，可能是有非常非常多人的在主耶稣的跟前来听主耶稣的教训。那其实这个教训就像主耶稣的很多的比喻一样，其实都是对他们来讲是很实际的东西。就像撒种的比喻，因为当时的农业社会很清楚的人，农夫就知道撒种的比喻是什么。那结果的比喻，那就是刚才萧峰弟兄所讲的结树，好树结好果子，这个也比喻对他们来讲非常熟悉。那这个房子的比喻的话，我想应该也是他们很清楚的比喻。那在犹太的地方的话，他们是跟加州一样是冬天才下雨，他们在夏天春夏秋冬只有冬天下雨。那我想可能是这个比喻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很清楚，就是说在没有雨的天气里头，如果找一个地方随便盖一个地，随便盖一个房子的话，等到冬天来的时候水就冲走了。那其实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许需要来更深入的来看看这个比喻有什么意义。那这个比喻里头，其实虽然我们讲到有两种人， 有两种下场，但是其实这个比喻里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虽然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结果，但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一个相同的地方是讲到他们都需要做工。那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当我们的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神给他们的一个命令，给他们的一个教导是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今天我们不论是我们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我们同样，我们今天也都要做工，我们都要去上班，我们都要累得不得了，要常常加班，要出差，可能要去中国，要去哪里。不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非基督徒，不论你是一个基督徒做了刚刚信主，或是说你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要做工，我们都是要来养活我们自己的家人。第二个，我们相同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些人都在盖同一个房子，不同的房子哈，都是在盖房子。我们今天我们是基督徒的话，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也是来到美国念书，earn一个学位，我们也是要找一份工，我们也是买一个房子，我们也是生孩子，我们也是为了孩子，我们搬到不同的学区。似乎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在建造我们的生活，建造我们的生命。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地方，这个故事里头就是说到这栋房子，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都有灾难的来临。它有雨淋，有风吹，有水冲。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信了主以后，我们是担保我们就没有生病的机会了吗？我们就不会被 lay off 了吗？我想这些遭遇，基督徒我们同样的面临这些挑战，面临这些经营，但是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到，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不一样。虽然我们刚才讲到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每天要去上班，我们要去做工，我们要经营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经营是我们的事业。但是当我们遭遇这些不同的冲击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主内的平安？我们有主内的基础能够来面对这一切？那这个比喻接下来就讲到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聪明的人跟无知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刚才诗歌也唱到，我们沙土，讲到沙土跟磐石。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到如果要盖一个房子的话，沙土的话是最容易哈，就像小猪猪一样哈，用什么，用稻草盖房子是最简单的一事情。但是这个沙土是容易挖，但是容易垮。磐石的话是不容易的哈。第一个，磐石要怎么样，我们可能要去找啊，可能不是磐石到处都有啊，我们真的是要能够找到磐石来立定我们的根基。第二个是看到这个结果，一个是倒塌，一个是不摇动。今天我们基督徒受到这个打击，风吹雨淋水冲，我们难道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吗？会的。我想今天我们即使是基督徒，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可能会缺了一角，我们的屋顶屋瓦可能会跑掉，我们的窗子可能会被吹走，但是我们会不会垮呢？我们会不会垮呢？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把握，我们能够依赖主耶稣基督呢？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是无知跟智慧。我不晓得你觉得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无知哈？盖房子在沙土上，那这个人能够盖房子，我想也不简单哈，不是这个 草莽之夫，不懂得，根本什么事情都不懂。这个人懂得盖房子，这个人可能跟我们一样有一个 PhD degree 哈，这个人可能在公司里头可能是 manager， 这个人可能他能够经营很多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到，这个人是无知的人。这个人其实也不是无知，他只是不知道生命的重点是什么，生命的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东西。那我想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最后啊，这个章节里头的最后讲了两个比喻，刚才小峰弟兄有念到的一个比喻是结果子的比喻，然后这个根基的比喻是在最后。主耶稣其实你回头看的话，这么几千人跟着他，在前面这个第六章的教训里头，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要来帮助这些人跟随他的人。他讲到一个是福跟是祸，讲到四个福气跟四个祸害的事情。他讲到贫穷，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想到我们真的是很需要神你自己的光照，我们就有福气了。他讲到饥饿的人有福了，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那种渴慕？我们对我们家庭的和睦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个渴慕的心呢？我们对我们教养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个热忱，很想要把他教好带到神的面前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饥渴的心的话，我们有福了。他讲到说哀哭的人有福了，我们心里真的是有时候常常是要在神面前来反省，我们是不是常常得罪了主，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忏悔忏悔。那这个哀伤的人就说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悔改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他等到我们被恨恶的话，我们如果说做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人恨你，我想到这里的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事情恨你，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别人就恨恶你。你如果宣扬神的道理你反而被人家恨恶的话，这种人就有福了。主耶稣又讲到哪些人有祸了呢？讲到富足的人有祸了。这里并不是说主耶稣说我们赚钱不好，我或者是我们买一个房子住不好，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的心如果完完全全放在这个赚钱上面的话，而没有看到其他的需要的时候，这样子是有祸的。他讲到饱足的人是有祸的，吃饱的人是有祸的，好像我们不应该吃太饱哈。但是我们讲到这里是讲到一个人如果是自得自以为满，自己满足自己以为是，我们就有祸了。讲到一个嬉笑的人有祸了，讲到一个赞美的人是有祸了。是说什么呢？讲到一个人如果说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人的赞美而不是神的赞美，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呢？那主耶稣在后来的章节里面也讲到爱仇敌论断别人。我想主耶稣这些讲的所有的都是什么？为我们好。但是这么几千人在那个地方，或是说我们几百个人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听了我们会去做吗？主耶稣，我不晓得大家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很严厉的心态，还是他心里真的是很忧心充满爱心讲这句话呢？主耶稣常常跟法利赛讲话的时候非常的严厉哈，就像一个警察跟小孩子跟小偷一样，当场的指责，把他罪状指责出来。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像一个父母亲一样，他像一个亲兄弟一样，很 细心的，很有爱心的跟他们讲，你们如果听了我的话，没有去行的话，这一切都是突然的。我想我们来到这边职堂，我想有些人是从 San Jose 来的，有些人可能从 Castro Valley 开车过来，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我也看到这个教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我们有很多的课，主日学的课，我们有主日信息，也很多人喜欢听主日的信息。我们这个暑假里头有 Home Group 的 Program， 我想我都听到了弟兄姐妹讲到这些 Program 真好真好，他们都有很多的得着，但是光是听到是不够的。主耶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是，当你行出去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领受到神要给你的福气。这些都是大道理吗？也不是。我想神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做基督徒做久的，我们这些道理可能已经听十遍二十遍了，但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听了而不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无知的人一样。虽然我们所建造的房子从外面看来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这个根基到底稳不稳固，只有当水来的时候，雨淋来的时候，风吹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出来。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或是说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来看，到每一个家里看，就是那么一栋房子，漂漂亮亮的，草也是绿的，花也开得很盛开。每个弟兄姐妹或是每一个夫妇开车，每个礼拜也许他们还出去玩，从表面上来我们真的是看不出来谁是没有根基的。但是当挑战来临的时候，主耶稣说到，若是我们的根基不稳固的话，我们就会垮得很惨，我们就会垮得很惨。那中国人常常在探讨这个问题，到底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在学习的基督的这个路上，到底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知易行难，也有人说知难行易哈，不要听这么多大道理啦，这个讲了白讲，干脆就做了就好。那其实都不是哈，其实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都是讲到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没错，知易行难，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是做不出来，因为我们人都有罪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知难行易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真的有时候这本圣经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懂哈，我们脑筋也转不过来。其实都不是，我们真的是要倚靠圣灵，靠主耶稣，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当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靠圣灵的帮助，当我们能够不了解的时候，我们要靠圣灵的帮助。在这个暑假里头牵手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弟兄姐妹我们都觉得很好，但是我也听了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到，哎呀，这个实在是太难了。虽然看到这个 program 里头所讲的这么好，这对夫妻这个讲员他们好像非常的恩爱，他们说自己的说明很好，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哎呀，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凭人的方法我们真的是做不到，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这个信心就像什么样，在福音书里头讲到一个故事，血漏的女人，大家记不记得？很多人记得哈。 当弟兄姐妹，当很多的人拥拥挤挤的跟着耶稣的时候，就只有他能得到能力。为什么？他是饥渴的，他是有信心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我们可以一个礼拜来一次，我们可以礼拜五到查经班，但是你能不能得着能力呢？或者说你只是像一群弟兄一群使徒一样庸庸碌碌的跟随着耶稣而得不到那个能力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这个血漏的女人的例子。主耶稣在这个教导这边比喻里头有还有很多的教导。第一个，在我们在路加福音48节里头看到，他说要深深的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去深深的挖，我们不想付出代价。做基督徒其实我们是要付代价的。深深的挖也不是说挖一天就好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其实是要花时间的。没有一步登天的，也不是来听一个特会就可以马上可以改变的。圣经里头有很多个例子给我们，摩西被神所训练了多少年？40年。主耶稣自己呢？主耶稣预备了几年？30年。主耶稣自己预备了30年。保罗呢？保罗我自己查了一下哈，有不同的年，但保罗有他被光照以后，他在大马士革被主耶稣光照了以后，他真正出来很有力的服侍，他是等了11年，或是有些人说13年哈。那我觉得真的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生命立根基的过程，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一次就解决了，我们要有一个持续的心，我们要慢慢来建立，有时候甚至需要经年累月。读经也是一样哈，这本圣经不是说3个月速读，或是有些人是1年读完就结束了，这本圣经值得我们一再的读，一再的读。第二个我们想到就是说，你来比较这两个故事，一个是讲到小猪凭着自己来选择不同的建材，一个是主耶稣讲到这个根基。我们到底在这个世上建造我们的生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方法吗？凭着我们的自己的智慧吗？今天如果说我们盖一个房子，我们开一个公司倒了，我们来想想看，哎，一定是我们的方法不对，我们的建材不对，我们用人用的不对，我们产品选择不对，这个市场时机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头，当我们的生命失败，当我们的婚姻失败，当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失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失败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想到人的事情，到底是我们做错什么，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这个故事里所提醒我们的，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根基就失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不好，我们跟人的关系都不好的时候，我们跟同事的关系也许也处不好，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关系不好，也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跟夫妻的关系不好，也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在这里我要提一下我们一个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的一个例子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公司，一个 startup 的公司，那这个公司成立的一个是一对夫妇所成立的。 那这个对夫妇的话，也许有人可能知道他们，他们是小有名气哈，是叫 Bill and Judy， 我想也许有些人知道，他们在湾区是相当有名的。湾区里头，他们曾经创立的三家公司，第一家公司上市，第二家公司被 acquire， 第三家公司被 Cisco acquire， 所以他们的成绩单看起来非常好。等到我去参加这个公司的时候，那个 VC 就是投资公司哈，创投公司把钱拿到他们面前，说你们不论做什么，我们都投资。OK，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我要到做什么。真的是我进到那个公司，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只知道说冲着他的名气就来到这个公司里头。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在事业上非常的辉煌，他们在业界里头，我们有些人就称他叫做金童玉女，因为他们夫妻非常恩爱。那有一个孩子，那家里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有钱，住在 Los Altos Hill， 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自己盖一个很大的房子。等到这个公司，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公司后来出了问题，当然一定会出问题啊，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自己要做什么。那公司出了问题以后，夫妻的感情也出了问题，公司垮了，跟这些 VC 的人际关系也都处理不好，因为花了很多钱，这次跟人家要了非常非常多钱，都把人家花光了，什么都做不出来，最后搞到夫妻离婚了。金童玉女啊，那从人的角度来讲，别人很羡慕他们，几年前非常羡慕他们，但是他们在建筑他们的生命里头，是不是缺乏了根基？今天我们真的是借着这个故事里头来提醒我们，我们在建造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不断的往上盖，不断往上盖，我们第一个是楼房是不是盖得太高了，是不是盖到连根基都没有挖那么深就在盖？我们是不是常常只是在 decorate， 在装饰我们的房子，装饰我们的生命，从外表看起来非常好呢？主耶稣提醒我们，根基是最重要的。我不晓得这当中我们有一些未信主的朋友、慕道的朋友吗？我不晓得你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也许你来到这里湾区，你只是很单纯的就是想要挣一份工作，赚点钱买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呢，你就要买这个 fire insurance， OK， 房屋保险，那个火险，另外还有什么 liability insurance， OK， 就是责任险，还有偷窃险，各种的保险，就是为了保住这个房子。我不晓得你对你的生命有没有买了一个 life insurance， 你懂我意思吗？生命里头你有没有想到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保险？主耶稣的这份叮咛提醒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我们这个苦苦经营的这个房子。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真的是提醒他要给我们的福气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这个祸要怎么样才能躲开来，但是我们听了，有耳当听的就是要听哈，但是听完了以后要怎么样？要去行。最后我要讲的是在诗篇第90篇第10节，摩西说到我们的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今天我们所苦心经营的这个房子，总有一天，总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哈。但是只有什么？只有这个根基会存在，这个根基是永存。 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这个一生里头，不论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我看到最近谈的很多弟兄姐妹在想创业的事情，或是有些弟兄姐妹已经自己开公司了，我真的是很鼓励你们重新来想根基在哪里，根基在哪里。我自己过去的也是参加过很多的创业公司，也跟人家打拼，我觉得神不会阻挡我们说我们要去工作，我们要去努力。我也真的是祝福你，盼望弟兄姐妹你的事业可以成功，但是我也提醒大家，真的是这个根基是比任何事情更重要。不要我们得着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失了我们的根基。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行得出来。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能够仰赖圣灵，让我们行不出来的事情，在神你自己的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好让我们行得出来。求主也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像当年那么多人，几千人在神的周围，在主耶稣的周围庸庸碌碌，只想要的只是神你自己的医治，只想要的神你自己的赶出这些魔鬼，而忘记了神你要给我们更大的福气。主啊，你给我们的福气已经在那里了，主你已经告诉我们要如何行才能够得到你的福气。我们也在这个周末，在这个暑假里头，我们也看到神也借着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夫妻，才可以建立那美满的家庭。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听了，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心愿来依靠神来行出这一切。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有播饼的时间哈。有段经文我要来念给大家听，在以弗所书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觉得来到饼杯之前的时候，提醒我们真的是这个救恩是神所成就的一切。神定死在十字架上，神为我们流血，而不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免得我们自己自夸。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来谦卑我们自己，来思想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感谢神，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神，你为我们流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感谢神，你看到我们的人的软弱，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行不出来，我们达不到你的标准，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全这一切。我们谢谢你， 我们只有再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